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弟子心在法中，师父无所不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的修炼过程极其平凡，也只能说是其他同修们建起的丰碑上的一块小石头，但我想它会是块永不风化的石头。风雨兼程。99年720，450年前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的预言应验了。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江泽民这个邪恶之首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发动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和法轮功修炼人的迫害。一时间天似乎要塌了一般，大街小巷、学校、商店、机关、工厂，人们都在谈论法轮功。中共利用各种媒体对师父和大法进行攻击、造谣、污蔑，什么难听的话都往师父身上扣。我同丈夫及几个同修交流，对江集团的诬陷宣传既愤怒又痛心，一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乌云压顶的那些日子里，没有对师对法足够的正信，是很难走过来的。一次，一个被抓的同修在监狱绝食反迫害，我和几位同修去找警察，想用沟通的方式把事情说清楚，让他们把同修放了。结果我们也被抓进了派出所。当时的警察没有几个了解法轮功的，我同他们讲，法轮功只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且祛病健身有奇效，对法轮功不要像对待敌人一样。法轮功对谁都没威胁，你看看我们都是手无寸铁、一心向善的人，是像电视上宣传的那样吗？会自杀杀人吗？如果真像电视上说的是什么邪的歪的，能这样坐以待毙让你们抓吗？那次我被关了一天一宿，家里只有两个孩子，儿子8岁，外甥女只有7岁。事后听他俩说，晚上放学回家，写完作业，玩了一会儿，还等不到妈妈回来，饿极了，也得等我回家。那晚什么都没吃。我问他俩害没害怕，儿子说，小妹害怕了。小妹害怕的时候，我就说，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别害怕。我就拉着她的手站在门外，等啊等，你还是没回来，我们就进屋了。两个孩子在饥饿和等待中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孩子们给家里其他人打了电话，家里就到派出所去找我。警察提出很多条件，包括不串联、不练功、不去北京什么的，叫大法学员在上面打勾。我在不串联那一项上画了勾，当时不懂得不配合邪恶。那天的派出所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家属从派出所望出拽自己的家人，警察嚷嚷要签字，大人孩子连哭带喊的，我趁乱往楼下跑，只听警察跟着喊，你还没签完字呢，姐姐跟着我在后面跑。那几天翻来覆去的，怎么想都觉得电视说的法轮功和我们学的法轮功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学的法轮功是按照真善忍去做好人，而且每个人修炼后都变化很大，身体健康，道德提升。我自己从前非常自私，做事是从来不考虑别人的，还有一身病，是大法使我疾病全无，而且让我懂得了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做事要先为别人着想。我又反复看转法轮，没有看到一句是教人学坏的，法轮功太冤了，千古奇冤呢。就这样，99年11月，我和几位同修去北京，为法轮功和师父说句公道话。 我们被北京恶警关了20多天后才放回家。因为我们不放弃大法，当地警察对我家的骚扰不断。有一年正月十五过后，我又被派出所伙同街道610人员抓进了洗脑班。在洗脑班，我拒绝向邪恶妥协。洗脑班里有位某校的一个校长也来迫害大法学员，还很邪很恶。我们抽时间练功，他就拽我们的胳膊往出拖，我们发正念，他就去掰我们的胳膊，嘴里还骂骂咧咧。一天晚饭后，他喝得醉醺醺的，满身酒气来到关押我的房间，一边打着饱嗝，一边对我说，你们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放着正经日子不过，学什么法轮功，就是国家把你们惯的。我说，是你们把我们抓来的，还是我们自己跑你这儿来的？他瞪着眼睛说，不管是抓来的还是自己来的，上边不让练，你就不能练。我没动心，对他说，你坐下，我和你说说我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他不情愿地坐到了对面的床上。我说，从小我就体弱多病，最严重的是心肌炎、关节炎，再加上工厂下岗后着急上火，又得了阑尾炎，神经性头痛，半宿半宿睡不着觉，真是屋漏又逢连夜雨。胃痉挛一犯起病来，深更半夜的得丈夫和儿子用自行车把我往医院送，弄得家人都精疲力尽。人家过日子是一天一天的过，我是一秒一秒的挨。家里的收入都花在了我的病上，生活拮据，靠着姐妹们这个给点儿，那个给点儿，过得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幸运地碰到了法轮功这部高德大法，练了不到半年，一身病全都不翼而飞，感觉自己重新活了一回，心里像开了扇窗一样，人变得坦荡无私、宽容，从未有过的身心健康。你说法轮功哪儿错了？停了一会儿，他口气缓和了许多，说，那你的胳膊还能拧得过大腿吗？你这叫螳臂挡车，先写个悔过书，回家再练呗。我说，我和你说的这些都是我的真实情况，我没做错什么，悔过什么，我不会昧着良心写什么悔过书，更不会像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那样，上边说谁好，我就说好，上边说谁不好，我就举手喊打倒，墙倒众人推，我是不会参与干这种昧良心的事的。这时屋里几个人没有一个人说话，静静的，他站起来走了。一次我们几位同修清早天不亮起来练功，被检察院的值班人看见了，他把我们的门打开，就要喊人来治我们。我说，你别喊，现在大家都在睡觉，你别把人家都吵醒了，我们练功不影响谁，再说我们只是动动胳膊动动腿，怎么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做好人你们都怕，那你们还有什么不怕的？他说，根本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上边说你们与反华势力勾结，要颠覆国家。我笑了笑说，上边要不这样说，你们也绝不会这么卖力气，不是？哪次搞运动不是靠这一套，动辄给人扣上什么里通外国、特务、内奸之类的大帽子，先把老百姓镇住，再让人们都来整你。你比我岁数大，你回忆一下，各次运动是不是这样？你可别跟他们跟得那么紧，中共是卸磨杀驴的，文化大革命打倒老干部，最后那些造反派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多少人被抓去劳动改造、蹲监狱，又有多少人被枪毙，你知道吗？枪毙后只给家属一张通知，说是因公殉职，你到时候也一样，为他们卖够了力气，到头来把责任都推到你身上，你满身都是嘴，也说不清楚是咋回事。那时他让你说话吗？刘少奇怎么样？国家主席啊，你能跟他比吗？一夜之间就被打倒了，死无葬身之地。中共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听了我的话，他犹豫着，嘴里一边说，别练了，可别练了，一边锁上门走了。以后我们早上练功，赶上他值班，他就推开房门说，快点啊，要交接班了。 这期间，我有机会就对里面的人讲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的美好，劝他们不要参与迫害。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融入救众生的洪流中。半年后我回到家中，刚开始和陌生人讲真相怎么也张不开口，跟着人边走边唠，唠了半天家常，就是不敢讲真相。待鼓起勇气刚要讲的时候，人家到目的地了。那时真是恨自己嘴笨，怨自己嘴拙。可这是师父教弟子做的三件事中最最重要的一项啊，查找自己，知道都是因为怕心造成的。多学法和反复看九评共产党，当真正的了解了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知道了不去讲真相，众生就会在大难来临时稀里糊涂地做中共的殉葬品，那可都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我们的亲人啊。慢慢的，我终于能对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了。一次看到一个人推了一车的地板块正在上坡，我主动帮他推车，和他搭话，同时给他讲三退的事。我说，学法轮功的都是按真善忍做人的好人，可不是电视上说的杀人、自杀，还有自焚什么的，那都是造谣污蔑。你看咱这偌大的城市，练法轮功的不少，怎么没有一个自杀、杀人和自焚的呢？为什么就北京有呢？他们要给法轮功栽赃，还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就得选择在北京演这出戏，结果还演砸了。我给他分析所谓天安门自焚的漏洞，他说现在这个社会好人不好当，最后他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一次和同修出去讲真相，碰到了一位中年妇女抱着外孙女去看病，和她唠嗑，话题说到了现在人的道德。我说，以前重感冒打点滴，不管大人孩子三天就好病，可现在打一个星期有时还不管用，人为了挣钱不择手段，假药泛滥。接着说到了三退的事，他很认可地说，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不敢说罢了，那你就给我退了吧，谢谢你。我说，谢谢法轮功师父吧，都是师父教我们做的。当然也有不退的，一次在市场上碰到一个亲属，我就赶紧跟他讲三退的事，他却说，快走快走，可别跟我说这些，一边说还一边推我，我心里很难受，走着走着，脚步变得沉重起来，想起这到底是为什么，以前总想要和他讲真相，但总是碰不到他，今天碰到了，又是亲属，觉得肯定会听真相三退的。没想到恰恰相反，找找原因，知道这都是因为自己还没讲呢，已经产生了欢喜心造成的。讲真相也真的是在修自己，时时刻刻都能暴露出不好的心，讲通了产生欢喜心，讲不通的时候生出来怨恨心、伤心，还夹杂着担心、怕心等等，唯独缺的是慈悲心。一个冬天的夜晚，天冷路滑，和丈夫出去挂条幅，我在前边走，他在后面跟着，我催他快点走，他像没听见，还是不紧不慢地跟在后边。我是个急性子，干什么都火急火燎的，丈夫正好和我相反，干什么都慢，总是跟在我的后边。我心里的急火刚要上来，赶紧告诫自己，急的不是我，不要有任何不好的心，玷污了我们做的这神圣的事。到了我们认为适合挂条幅的地方，我就把条幅一一地扔到了树上，只给丈夫留了两条。丈夫拿着条幅转了几圈，最后站在了路灯旁的一棵大树下，将条幅往树上撇。我说，那儿太亮了，到别的地儿挂吧。丈夫不以为然地说，就这儿了，这儿来回走路的人多，都能看到法轮大法好。我有些怕，还夹杂着乱七八糟的心，也不知道帮着发正念了， 好在丈夫心态很正，坚持在亮处挂第二个条幅，慢腾腾地扔了几次，总算挂上了。回家的路上，我一语不发。夜里做了个梦，发现雪白的床单被我弄脏了。醒来后想着挂条幅的事，是太执着自我了，还有看不上别人的心，尤其看不上丈夫的慢性子。可是他没有怕，自己还有不小的怕心呢。找到了症结以后，再同丈夫出去发真相资料时，看见丈夫慢慢悠悠的样子，心里那团火刚要往上窜时，主意识马上清醒了，想起师父的法，火就灭了。尽量多配合丈夫，而不是总让丈夫配合自己，应该主动放下自己，直至最后没有自己，那才是修炼。我发现一段时间法学得好，心性把握得就好，讲真相也就顺利。一次我自己上街，正好一位大娘和我同路，我和她搭话。大娘问，姑娘你多大了？我说已经50多岁了。大娘惊讶地说，不像不像，真年轻。我说，您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年轻吗？为啥呀？我说，我是学了法轮功变年轻的。我就从表面上给她解释，法轮功讲的是真善忍，真呢就是说真话不撒谎，善呢就是做善事不做恶事，忍呢就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互相忍让一下，这仗不就打不起来了吗？做到这些，那就少得病，少得病就少痛苦。人一有病就愁眉苦脸的，一愁眉苦脸不就会老得快吗？大娘哈哈笑了，道，姑娘你说的真对。我说，这社会多一点忍让就多一份平安，尤其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就拿刀砍啊杀啊，都是不相信有神佛造成的，完全没有了道德的约束，做事都不考虑后果。大娘接着说，现在社会这么乱，都是共产党弄的，上梁不正下梁歪，等着老天爷收拾他们吧。说到三退，大娘说，小时候家里穷，没法供我这个女孩子上学，也就什么都没入过。又说了一会儿话，就该分手了。大娘很不舍得我走，当我走到马路对面的时候，大娘朝我挥手喊，姑娘法轮大法好，声音很大，始料不及，因为正是早上7-8点钟，正是上学上班的高峰时间，有很多人驻足回头看，大娘谁都不看，就是使劲地向我挥手。我也很激动，想着这是大娘千万年的等待，亿万年的期盼，在这一刻迸发出来了。弟子纯净的心做事，师父无所不能。随着不断的学法，我悟到用纯净的心去做大法的事实，不但众生会很快做三退，还会出现许多神迹。下面我就说一下发生在我和丈夫身上的事。那是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9点多钟，我拿上在家打好的浆糊和要贴的真相资料，和丈夫出门了。一路上我刷浆糊，丈夫粘贴。冬天的晚上很冷，我拿了刷子准备用刷子刷浆糊的，可是装浆糊的塑料瓶瓶口有点小，刷子伸进瓶子里去蘸浆糊很费事。再说天气冷，用刷子刷的时候，还没等蘸第二下，先刷的浆糊已经冻上了。我干脆就用自己的手去抓，用手抹浆糊，这样做起来快，丈夫贴的也会更牢固。可就是动手，如果不及时的把浆糊擦掉，那手指尖真是冻得又麻又钻心的疼，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就这样一路贴着真相，一路发着正念。当剩下最后一张的时候，正好走到了一座桥上，我把浆糊刷在桥墩上，丈夫顺手工工整整地把真相贴了上去，刚贴完就觉得后边好像有喘气声。我转身一看，两个中年男子已站在了我俩面前，近在咫尺。四个人面面相对，谁也不说话，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可就在这时，脑子里飞快地闪出一句话：大法弟子的身体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不受这个物质空间场的制约，走另外空。最后一个字还没出来，我俩已到了200米外的胡同口了，正是我们回家要走的公路边。真是难以置信，丈夫根本就没反应过来，因为太快了。如果要说眨眼之间的事，我想连眼都没眨完呢，就这么快。当我再回头看那两个人，他们还在那儿呆呆地站着，可能他们在想，出现幻觉了吧。真是只要你在大法中修炼，做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事，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看护着你，不会让你出现任何危险，因为师父无所不能。在大法修炼中，在师父的看护下，诸多的神奇事儿说也说不完。以上是个人修炼经历和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自我的封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人，用常人的话说，很有主见，轻易不会听什么人的建议，总是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不管什么事，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用我行我素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虽然有许多事情在后来也验证了我的决定是对的，但是却更加强了这种自我的状态。当然在生活中，由于自己独撑家庭重担，也造就了我个性的独立与坚强。这在修炼迫害的初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益处，使我能在迫害严重的环境中依然坚定修炼，不盲目地听信任何人的说教，避免了很多干扰。近几年随着修炼的提高，我认识到自己的修炼状态存在着问题，总感觉不管怎么修，心都被一层厚厚的物质包裹着，冷漠地对待着周围发生的一切，看似冷静，但是自己明显地感觉到不是祥和慈悲的理性状态。我苦恼自己为什么没有为别人着想的那种慈悲，那个硬硬冷冷东西是什么。通过理性的查找，发现了有一个不愿放弃自己利益的假我在我的空间里存在着，是他表现出自我的保护，是因为他的存在使我不能100%的同化真善人，而是有条件的同化，不能遇到问题原地同化，而是躲躲闪闪的同化，不能主动的同化，而是被动的同化。发现这种自我的观念是我修炼的一个真正的障碍，它使我很容易就进入常人未思的思维观念中而不自知，也真正认识到坚定正念不等于坚持自我。我开始严肃地审视自己，正是在修炼中如何放下自我的问题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说，人也是一样，人有佛性也同时存在魔性，人在没有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下做的事就是魔性，而修佛就是去你的魔性，充实你的佛性。我认识到了未思的自我观念是魔性的体现，有违道德标准，放下自我就是充实佛性的一面，是修炼人必须做到的。一、向内找，发现自我的根源。我是96年得法的，由于父母都曾经是佛教的居士，并且也参加过许多气功学习班，所以多少也知道一些气功界超常的事。得法的初期，一口气看完一遍转法轮， 只知道转法轮法理讲得太好了。如果相信大法，被人欺负了，对方给你得，而且可以不用吃药了，从此没有了吃药的烦恼。这对于我从小就被人欺负和药物毒害，体弱多病的我来说，真是一个福音。在父母的督促下，我开始学法，参加了一个9天的学习班，也学会了5套功法的练功动作。但由于不懂得修炼中在矛盾中提高心性的事，更不明白什么叫向内找，所以后来遇到矛盾多时，听不进父母的善意提醒，坚持自我的感受与决定，渐渐的就远离了修炼。感谢师父的慈悲，让我98年在参加本地区的大型弘法练功时，被那盛大的场面震撼了，从此又重新走入大法修炼的环境中来了。发现我过去的很多认识都是很肤浅的，开始愿意参加集体的弘法活动，也参加集体练功和集体学法了。那时我感觉自己提高得很快，对修炼的认识真的是像坐火箭一样。虽然学法时间不多，但是认识问题上没有障碍，连续高烧也坚持上班，不吃药也坚信不是病，很快就好了。看见蚊子在胳膊上吸血，眼睁睁地看着它肚子鼓起来，而心里想着还业了，没有杀它。有人跑过来跟我说，谁谁上领导那儿说你什么什么了，我轻轻一笑，完全没当回事。有同事过来说，单位里测评本来你排在第二，却没给你兑现奖金，让我去找领导谈谈，我又一笑了之等等，觉得自己还是挺有悟性的，有些沾沾自喜。随着修炼的不断深入，在迫害的10几年中，我的这种自我认识也越来越强了。从开始时不随众，不人云亦云，到后来在法理上认识到修炼的人要走自己的路，渐渐的，我觉得这句话就成为一种口头语了。后来在交流中，同修指出了这种口语的深层体现着为私为我的因素，是应该修去的东西。开始我还想为自己辩护，后来也意识到确实有不正的因素。通过学法与理性的思考，我发现自我是生命在旧宇宙成住坏灭的过程中，由于自我保护的一念而产生的一种思维状态，这种状态堆积着人的经验、推理、个人感受和喜好，它完全是后天形成的。由于自我积点的局限性，在对待事物的认识上会使人产生很大的障碍，使生命不能融入到更大的空间而封闭自己。自我意识从修炼的表面形式上也表现出很多不正的状态，执着自己的认识，老想说服别人认同自己，谈认识多，谈实修少，经常能看到别人在修炼上的问题，而很少联想到自己。在行为上表现出的那就是语言上的争辩，喜欢夸夸其谈，显示自己，看不起别人，心理不平衡时产生抱怨心理，妒忌别人的某种自己看不惯的表现，当自己的认识被别人认同时，那种暗暗的欢喜心，有在人之上的心，觉得自己如何如何与众不同。在为人处事上表现的就是忽略对他人的尊重，甚至敬事敬法上也不重视，举止不注意小节和修饰自己，目光中缺少善和微笑，语言上直来直去，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等等。我还认识到自我执着的原因是一个被后天观念包裹着的唯我独尊的意识，骨子里的争强好胜，显示自己强势不可侵犯，完全都是人的观念，第一念想到的是我对，这种状态使自己很难找到慈悲祥和的心态，为别人着想那就更难了。写到这里，我真的感到自己实修中要放下的东西真的是刻不容缓，扎扎实实地把暴露出的问题修掉了，才是真正的提高与修炼。有畏私的一念，就说明不在法中，没有同化大法，就不是大法修炼，这太严肃了。此时我更认识到了执着自我的危险，觉悟了本性的我，要真正的改变自己，同化大法。二，认真学法，修去畏私畏我的修炼状态。 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修炼》中说，只有学法修心，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心性在提高，层次在提高，这才是真正的修炼。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我的问题是，在学法的方面没有真正的融入法中，在修炼上实修的不够，因此才会本质上改变不大。当我意识到了这种为他人着想的思维是平时在实修自己善为时积累的，是慈悲的表现时，突然觉得自己的修炼真的是潦草得很，没有注意平时的修为，明白了没有为别人着想的心，也就是没有慈悲心，不善是因为我的自我意识太强，没有与他人合作处事协调的习惯，不善是一个生命负面的直接表现。我意识到了要想修炼就必须修掉自我，修出善念。在后来的修炼中，我开始注意自己的思维中那种只管自己不管他人的不正的思维状态，有时候开车的时候都在想尽量不按喇叭，那样会把别人吓倒，反而不安全。看到家里有了虫子也不杀了，而是用纸包起来扔到外面去，尽量的在语言行为上不与人发生争执，慢慢的感觉心态变得祥和了，善心和慈悲心渐渐的明显了。通过大量学法，这方面的法理渐渐的清晰了，认识上和行为上的变化使我整体的修炼状态发生了改变。现在的我面色红润，身体轻盈，思维敏捷，在生活和工作中时常能表现出大法修炼者的无所不能与超常的智慧。由于为他人着想的多了，与周围的同事和朋友们相处的关系更融洽了。三，结语。随着修炼境界的提高，深深地感到修炼者的神圣与荣耀，深感师父用各种方式点化我的良苦用心与慈悲呵护，在学法练功发正念救度众生中不敢懈怠，经常能领悟到师父所提到的法中表面文字背后的内涵，融于法中的感觉，使我在学法和发正念的时候经常能进入定住的状态，克服了自我意识，和同修交流的时候也没有了争执和固执己见，没有了显示自己，始终保持祥和的心态，对持不同意见的同修能够理解包容，在敬师敬法方面也发自内心的敬香爱护书籍，严肃对待做大法书籍和资料的打印工作，进入了思维清晰主念强的修炼状态。认识自己改变自己是每个修炼人同化大法的一个过程，如果修炼人自我意识很强，就会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能融入到更大的宇宙天体中，自我就像一个无形的网，禁锢着修炼人，让我们突破自我的封锁，修出为他的意识，融入到无私无我的美妙境界中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放下怨恨正实法，作者大陆辽宁大法弟子桂琴。我的一生是吃黄连长大的，在不幸中活下来了。成家后丈夫脾气不好，我在挨打受骂中煎熬。95年儿子开出租车被害，丈夫也离家出走，并且又找了人。在自己都没有勇气活下去的时候，我于1996年有幸得了大法。在看师父讲法录像时，我流泪了，我可找到了我要的。到了第二天，我的身体和人生观简直换一个人一样，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一，放下怨恨正实法。2003年孩子的父亲患有心脏病和食道病变，走路吃饭都非常困难，他新找的那个老伴儿不管他，他又没钱，脾气又那样，孩子还上班，另两个孩子根本就不管他，他还得吃流食，孩子没有时间照顾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跟孩子商量， 要上我这儿。起初孩子很反对，说你有什么脸面找我妈，我妈不会见你的，你当初那样对待我妈，现在想起我妈了。因为孩子也是修炼人，而且还毕竟是他的父亲，经过我们母女交流，我同意了。接踵而来的什么样的说法都来了，尤其我的亲人认为我傻透了，反正各种压力都来了。这样的身体万一死了怎么办，将来他不走怎么办，提出好多问题。尤其同修提出的问题更尖锐，影响做三件事问题，有的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出来了。通过大量的学法，我想我是修炼的人，否则我不会这样对待他，一心只想救他，一切都听师父的。师父说，我告诉大家，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见加拿大法会讲法。他来了之后，看他那样，真的是又可怜又可悲。我没有仇恨，只有慈悲。这时我想起师父说的，你不但不能生他的气，你心里头还得谢谢他，真得谢谢他。见转法轮。原因是什么呢？正是因为和他在一起的生活经历，使我能正念闯出劳教所。我在劳教所期间，看到老年同修没有一个坚持下来的，最后都在酷刑折磨下承受不了，唯心转化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年龄大的。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的鼓励下，我正念走出劳教所，我真的感谢他。如果没有他平时那样对待我，我可能也承受不了。我把他安顿好，一切事情和他亲人都说清楚，也都同意。他们走后，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和大法去病健身有奇效的实例。其实他对大法早就有认识。休息时给他做饭，吃完后我开始给他读法，一直到晚上。这时考验来了，他说你就住这儿吧。我心一点都没动，我心平气和地跟他讲，他明白了，这一关也就过去了。几天后，他的三个妹妹和一个妹夫来看他，这时他正在床上吃梨呢，他妹妹都感到惊奇，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每去一个心，真是剜心透骨。就我这么伺候他，他在我面前还总是夸他现在的老伴儿这么好那么好，我那妒忌心就起来了，当时真的想撵他走，但又想我是修炼的人，我是在救人，是在正实法。我回到自己屋里，那时真的是肺都要气炸了，他好你还求我干啥，越想越气。后来冷静下来一想，这不是好事吗？师父说，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见转法轮。所以我一定要闯过这一关，听师父的话。经过一段时间，我基本不动心了，他身体也越来越好，准备要走了。临走看我家闲着的床上用品和他喜欢的东西就想要，当时这利益之心放不下，心想我这么对待你，你不但不给我钱，还白拿我的东西，真是心里不平衡。跟同修交流，同修说，你这么大的事都过去了，就这点东西算啥，帮助你去这利益之心。我放下了，他要的就给他，最后拿了75斤的东西走了，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因超重被罚才知道的。他回去一段时间后，自己不注意病又犯了，这一次他去了女儿家，我和女儿劝说他，现在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他说就我这样谁也救不了了，他自己单住。有一天女儿发正念，他说我女儿做那多像佛呀，我咋这么傻呀，我也学。就见他当时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了，又想攒钱买冰箱，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当天晚上他给他妹妹打电话说要做手术，结果他妹妹在电话里说，做什么手术，跟你同病房的都死了，你还买什么冰箱。正像师父说的，大家知道真正得病的是七分精神三分病，往往是人的精神先垮了，先不行了，负担很重，就是病情急剧的变化，往往都是这样的。见转法轮。结果晚上他就住院了，第二天早上就死了。后来我到同修家谈起此事，同修的丈夫对同修说，大姐做的事你做不到。我家人也说大法真改变人。我现在知道师父的每一句话内涵都非常深奥，都能指导我们修炼。二，正念起，恶境退。有一次我上市场回来，碰到社区主任在我家门口， 我问他有事吗？他说有点事。因当时是夏天，外边也太热，我说上屋里说。因为我给他们讲过真相，他们也知道大法好，我也没多想。我是住六楼，我一开门上来三个警察，关门也来不及了。当时我有点心态不稳，后来马上调整转变观念，他们是来得救的。同时我求师父加持我，我开始跟他们讲真相。当时有一个警察就说跟我讲那玩意儿没用，后来才知道他是派出所所长。我一看讲不下去了，又不知道他们干什么来了。当时一个警察要到后屋去看，后屋有师父法像，当时我就明白他们来干啥来了，心里便坦然了。我说只能去两个，当时就是这一念。正要往后走，我发现那个警察从我书架上拿出一把东西，我以为是真相资料，上去就抢下来。当时这个警察急了，我说到我家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东西不准动，你懂得什么叫礼貌吗？这时主任说话了，什么东西？他说是相片。主任说那你就给大姨放那儿吧。我心一下子放松了，那两个人也不去后屋了。那个所长坐在沙发上，我坐在沙发对面瞅着他发正念，那时心态非常祥和。坚持有五分钟左右，他说大姨你那么看我干啥？我说你到我家来做客，我能不这样吗？又坚持一会儿，他就坐不住了，他说大姨我走了。我说慢走。这次我体验到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保护着弟子，今后我一定要用心学好法，做好三件事，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跟师父圆满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的神通确实存在，作者南京大法弟子李初凡。我今年62岁，修炼大法前曾经反复研读过佛道儒三家经典，但都不能解开我心中对人生社会宇宙的种种疑问。1993年，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师父用朴实的语言把高深的佛理阐释得通俗易懂，清清楚楚，解开了我心中的疑问。师父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渐转法轮。的确是这样，修炼大法按照真善忍的宇宙特性要求自己，不仅使我无病一身轻，精气神十足，而且只要坚定实修，提高心性，不追求也不执着，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渐转法轮，自然还会有神奇体验。一，运用搬运工找回丢失的芯片。2010年，我家里装修，我们暂住在亲戚的房子里，离我家有10多公里远。年底装修完毕，要打扫卫生准备入住。那天我和妻子凌晨5点，天还没亮就出门了。我背了一个很大的双肩包，包里装满了顺便带回家的一些东西，手上还拿着一个新买的拖把头。临出门，妻子带上了她的播放器，里边的芯片录有大法弟子的歌曲、音乐、明慧广播、修炼园地等内容，准备搞卫生时收听。他把芯片连同包装盒放在我背包的最上面一层，我们就一起出门了。那天风很大，特别冷，公交车里也很冷。于是我摸着把芯片包装盒等几样小东西拿出来，把拖把头塞进去，再把芯片盒放进去。到了家才发现芯片不见了，翻遍了包也没找到。仔细一想，意识到我拿进拿出一番折腾中，芯片很容易掉出来。芯片是掉在公交车上了。 但由于车里很黑，当时我并未发觉。芯片的内容是同修帮我们下载制作的，全是大法的东西，这下丢失了，妻子十分恼火，叫我赔，我也责怪自己怎么这么不小心。后来我去五金店买粘胶剂，走在路上就想，师父说过，修炼人会出神通，我也曾在同修交流心得中看到过许多大法弟子都有搬运功，因此也想来试试，能不能用搬运功把芯片搬回来。于是我一边走一边想着，我坐的那辆公交车，我坐的那个位置，想着芯片，心里默念着回来回来，就念了三遍的样子，最多十秒钟，忽然有种异样的感觉，就有点像身体内部被什么东西轻轻触碰了一下，立刻意识到是芯片回来了，好像就在我身上，我赶紧摸口袋，可是没摸到，当时没当回事，心想我没这个本事。到了五金店，我选了一盒粘胶剂，掏钱包的时候，我的钱包放在外套里面的口袋里，随着钱包掏出，觉得有东西轻轻掉在我脚背上，低头一看，不是别的，正是那枚芯片。我运用搬运功拿回了芯片，记得当时我眼眶里注满了泪水，心里不停地念叨，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回到家，见到妻子的第一句话就是，搬运功确实存在，大法弟子的神通确实存在。二，运用神通看儿子的考试情况。儿子在美国读书，读博士前要通过读博士学位的资格考试，这个考试淘汰率很高。2013年，儿子参加考试，全校24人参考，他提前半年就开始备考了，半年里要修学分，又要帮导师做实验，还要写实验报告，还要备考，人很辛苦。考完后他心里没底，就跟一个同学对题估分，两人估分差不多，约在70分左右。过了半个月，那位跟他对题估分的同学告诉他，得到消息自己考试没通过。儿子一听着急起来，心想他没过自己也危险，当时急得把中午饭都吐出来了，晚上打电话告诉我这事。我对他说，我们是修炼人，不要有得失心，人的一生是早就安排好的，命中有自然有，命中没有怎么求也求不到，反而白白造业，况且大法弟子的一生师父都给重新安排，你安下心来好好学法练功，一切交给师父安排。听我这一说，他心里平静许多。当天下午我打坐的时候，想运用一下神通看看儿子考试通过没有，坐下定心之后，心想看看儿子考试通过没有，立即就几秒钟时间就有了感觉，也像是声音也像是意念，有这么一种东西打入我脑子里，告诉我考试已经通过了。五天后，儿子接到正式通知，考试通过。三，功能为助师正法而出。2012年3月的一天上午，我独自在家学法，听到门铃响，我随手把正在看的转法轮放在钢琴上，就去开门。来的是区公安分局国保的三个警察，一进屋就直奔电脑，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法轮大法的内容。一个警察对另外两个说，全是法轮功的东西。有个警察问我，你还练法轮功吗？我很平静地回答，当然练了。一个警察就讲要把我的电脑搜走，我的念很正，心很平静。我请他们坐下，讲起了真相，他们听得很认真，一句话没说，一直听我讲了约半小时。他们走后，我发觉放在钢琴上的转法轮不见了，原以为是警察拿走了，过了一会儿发现书藏在钢琴布罩子下面，不知道是哪个警察藏的，不注意还看不出来，这说明大法真相使他们明白了一点什么。写到这儿，我想起师父的一段法，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 见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二十年的修炼，我亲身感受到师恩的慈悲，大法的殊胜，功能也好，福报也好，那都是修炼过程中的副产品，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是为了更好的修炼助师正法而出的。我一定要坚定地信师信法，提高心性，真正实修，去掉一切执着，遇事向内找，认真做好三件事，更加勇猛精进地修炼，正念正行，报答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